当中许多人都很喜欢拍照，更有很多人喜欢自拍。此处应该是自拍的。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其实爱自拍是一种自恋行为的反射动作。自恋过度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病态。从2011年开始有记录因为自拍而导致死亡的数据。英国三位年轻人，他们在火车铁轨上自拍，他们在脸书上面留言说：“真酷，我们在铁轨上自拍。”这段留言也成为他们其中一位的遗言。印度是因为自拍国家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在2014年 CMU 跟印度一个机构来做一个研究，他们研究如何避免因自拍而造成的伤亡的报告。他们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其实我对我那些没有我那么聪明的人，其实我的结论很简单，减少自拍的伤亡率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那个环境自拍的危险性吗？还是因为他们想要留住那永恒的一刹那，而失去了对这个危险环境应有的警觉性呢？那基督徒呢？基督徒有没有对末世的危险有警觉性？你知道末世的情景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吗？末世的人心态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吗？末世的试探是一种何种形态的试探呢？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3章1到9节。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提摩太后书3章1到9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榜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老农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从前亚尼和仰毕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么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子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宁静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直接打到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们罪，让我们不讨神的喜悦的地方，被你的话语，被你的光所照亮。主，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你得着所有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今天我们来看，知道我们知不知道危险的日子。提摩太后书3章1节，他说，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到了。他说你该知道，他说叫你把它好好的记住，不要随便的轻视。末世的危险的日子是哪什么日子？从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复活，跟门徒显现40天，升天以后，直到主耶稣再从天而降，这段日期基督徒把它称为末世。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处在圣经所说末世这个时候，但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会回来，等呀等啊等啊，2000多年主耶稣还没回来， 觉得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有人就轻看了复世的这段时期。那我们怎么样解释末世比较危险的日子来到呢？我们又要如何避免现在这个危险的日子里面呢？弟兄姐妹，假如说你只专注在现在眼前的日子，你会把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地步。你刚才又说人家就轻看了并且复视了这段时期，但是因为你专注在眼前吃吃喝喝的日子，就像洪水来临的时候，以至于你轻看了主耶稣再来所要做应有的准备。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44节，他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座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慕道朋友，其实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日子跟情况当中呢？主耶稣基督2000年第一次来到世上，是为了我把他的救恩与神和好的福音赐给世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却在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回到父的宝座上面。圣经记载他会再回来，把相信他已经接受他救恩的人接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跟他永远在天国里面享受与神和好的在一起的乐园里面。所以主耶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不在乎救恩，乃在乎审判，审判那些不相信的人。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必须要接受神震怒的审判跟惩罚，永远与神分离。所以不相信的人现在处在一个比基督徒更危险的情况，因为你的不相信，在主耶稣基督再度回来的时候，你不会在那个时候还有悔改的机会，只有接受审判的机会。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辨别危险的人物。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提醒提摩太，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中间接下来一大段他在讲什么。专顾自己是保罗给提摩太第一个提醒。专顾自己在这里希腊文就是 philatos， 你看到这个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phil 跟 autos， 爱自己，自念的意思。这个是原文，也是在圣经里面唯一是出现的一个地方。自派的人其实都是自念，就是只管自己好不好看，不好看他也不管，只是派了再说。当你忙于自乱的时候，自然不爱神。中间这些特征其实送给你的，中间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你只顾自己不爱神所衍生出来的恶，也就是因为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你只顾自己不爱神，撒旦额外送给你的礼物。反正他跟你 buddy buddy 送一大堆给你，中间这些恶物是因为是跟你们所蒙召的恩的行为完全不相称。其实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欧克兰教会是一间非常有魄力也非常有胆识的教会，他绝对不会避讳不讲一些让大家非常刺耳非常扎心的经文。在神学院讲道学的时候，我们要讲道或者讲诗篇，讲到的经文从诗篇抽出来。你知道诗篇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嘛，对不对？有赞美诗，有忏悔诗，有智慧诗，有哀歌， 哀歌里面包括咒诅诗，当然在选的时候不希望抽到咒诅诗嘛，对不对？很难讲，也不好意思讲。感谢主，真的被我抽到咒诅诗，其实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好的练习，也有非常大的得着。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神先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看看中间这些有没有掺杂在自己的性情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说你以后要去另外一间教会，有些人必须要离开，因为工作的缘故，因为学校的缘故，假如说你以后去了另外一间教会，讲道当中绝口不提到罪，不提到悔改，不提到神的愤怒、神的供应、神的威严，只讲一些好听的、动听的、让你舒服的，然后再送你一杯港式奶茶更好，棒棒。这就是说，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离开，这种教会你最好不要去。最近在新闻上面看到一篇报道，有一位电视布道家非常有名，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跟信徒说，主耶稣亲自向他启示，要他鼓励信徒努力的捐款，不是帮他，而是替教会买一台价值$5,400,000的私人飞机，给他旅行布道用。因为他说飞商业飞机太多的恶魔，会用尽办法阻止他的行程，让他没有办法顺利的到过去去旅行布道。这个不是他第一台飞机，他已经有三台私人飞机，但是这一台比较特别，可以飞远程，他不需要停，可以直接到那个要他布道的地方。让我思考了一个问题，那跟我们短算队出发去募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感谢主让我思考出来，一个是为神所用，神感动他们，神差遣他们，神拣选他们，他们去不去的成都是神的旨意。另外一个是让神己用，拿着神的名号当启示，我的方便，我的好处，我的行程，我的步道。一个是以神为中心，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分得清楚吗？其实我对成功学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把神加进去变成成功神学，我就有非常大的问题。弟兄姐妹，你身处在这个时代，在教会，在基督徒当中，越来越多披着羊皮的狼偷偷的混进你们的当中，所以你要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心来分辨出他们的真假。那偷进人家乳劳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了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基督徒家庭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姐妹常常比较热忱，在追求神的话语上面，在侍奉当中，都比弟兄来得更积极。其实也是产生出非常大的问题，也产生出许多的矛盾和问题来。姐妹们太感情用事，常常在追求灵命层面上面的满足， 我会用尽不同的方法来取得你们的需要，你不知不觉就会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你需要在祷告当中常常得到神给你的启示吗？你需要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都得到从神而来的灵的感动吗？你需要在每一次读经的当中都要得到从神而来的亮光吗？你需要进入智慧人群才得到智慧吗？你需要进入才德富人群才会有才德吗？你需要的智慧和才德单单只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办法。你打开这本圣经才看到神的智慧和神的才德，他要加给你的就必定会加给你。他不给你的启示、感动和亮光，就是因为他不给你，就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或是说他不要你得到，就算你强求也没有用。但是牧师、长老、畜牧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作为丈夫的弟兄，你们的责任是比我们更大。因为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家里成为姐妹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供应者。他要学的道是你在家里负责教导他们，你是他的指导教授，你也是他的主日学老师，你更是他的门训老师。这样子他们才不会被私欲牵引以致陷于追踪。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两个人，他说从前亚尼和雅庇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么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昨天面底阿姨问我说亚尼跟雅庇是谁，我说你今天听到就知道。圣经有没有记载亚尼跟雅庇这两个人？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啊，不是在这里记载了吗？所以说你们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是有原因的。那圣经不是在这里记载了吗？听好，圣经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记载这两个人？有没有？圣经是有记载这两个人，但是他们名字没有被写出来。在出埃及七章十节说，摩西亚人进去说见法老，就照法老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成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所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成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特别提到这两个人有什么意义，他们两个跟摩西有什么关系？摩西学尽了埃及的一切学问，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在法老的王宫里边跟博士跟术士学来的。他们两个很有可能就是摩西的启蒙老师、指导教授。假如是的话，他们可能跟摩西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个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什么提醒。虽然这两个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在圣经里面，但是却记录在犹太人其他文献当中，留下有人很多人书写下来记录下来，有些也是口传的。提摩太从小受他犹太子母亲跟外祖母的教导，他知道他的老师他的师父保罗在说什么，这等人也怎么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提醒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些可能是你的启蒙老师，有些人可能是你非常尊敬的人，有些人可能是非常德高望重的人，有些人也有可能是披着狼皮的羊，他们是抵挡真理的人，但是他们在真道上面也是被神废弃的，最终也是会被神揭露出来的。在他们的狼尾巴，在他们的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的时候，你能察觉得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常常会闪过一个念头，谁有以上这些特征？其实不用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照照镜子或是拍一张自拍就看得到，那个人可能是我们自己。你会觉得签阴阳合同的依然非常可耻还可笑，但是从这段经文，保罗所说的这些人不是教会以外的人，乃是坐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跟提摩太面对面的人。你有没有看到阴阳基督徒的可悲？人前表现出以基督立约的形态，人后却是与撒旦立约的另一种做法。远离危险的试探，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这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明白正道呢？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因为这些人专顾自己，不爱神。你学习常常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填补自己的空虚，而不是以爱神为出发点或是终极目的。敬拜的目的是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而不是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唱诗、祷告、读经、讲道，在敬拜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以荣耀神、满足神的心意为首要的目的。唱诗歌让我非常的感动，祷告让我非常的鼓舞，讲道让我非常的受激励。严格来说，其实不太关你的事。敬拜是让神的心意得满足，不是让你有机会来追求个人属灵的享受的。不管是改革中的、五旬节的、金星会的，任何一种宗派的敬拜方式，整个敬拜的程序就是乃是让神的荣耀被高举为前提。所以说，你要常常问问看自己，你在敬拜神还是在崇拜你唱的诗歌？你是在祷告中要神回应你的要求和需求，还是你在祷告当中心灵的深处与神双会？ 你是要让神的话语直接进入你内心深处，让你的生命被改变，还是只是在崇拜在讲台上的讲员，像崇拜偶像的一样？这个例子不太对。你是在崇拜坐在下边那个讲员，像崇拜偶像一样吗？你只是追求个人属灵享受，其实你只专顾自己，你不爱神。你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你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吃饱。你常常在抱怨，我没有受到足够的喂养，我灵命没有长进，我没有受到造就，我的祷告没有被垂听，小组也没有什么特色，诗歌也没有什么胃口，讲道有没有让我有感动的。其实你就像一个消费者一样，你得到的要符合你付出的，全部都是你。一对夫妻来听讲道，讲道结束之后，太太跟丈夫抱怨说，讲道真的是烂。丈夫跟他说，你只奉献10刀，又能听到什么好东西？等一下请牧师站在后面捐5刀的，把那个名字写下来拿给我。所以你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是有原因的嘛，就是因为你常常在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神就不要给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只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明白正道。保罗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他说哥林多前书的2章14节到16节，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常常学习，能够明白正道的重要元素，就是有基督耶稣谦卑顺服的心。神要给你的，你甘心乐意去领受；神没有给你的，你好好的等着，你乖乖的等着，你顺服在那边等着，你学习才能明白正道，神的话语才会进入你的内心，成为你的改变，而不是你去改变神，你来猜测神的心，还教导神怎么样当神。保罗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有基督的心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不知道危险的日子吗？我们会辨别危险的人物吗？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远离危险的试探吗？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教会只是打打卡，拍照拍照留念一下。你要有属灵的敏锐性和洞察力，来知道你处在一个危险的日子，你知道怎么样辨别危险的人物，远离危险的试探。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还在喝灵奶的阶段，你还不知道危险的情况，但是我告诉你，你在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神会指导你，神会教导你。当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年少气盛，什么东西都以为自己天下无敌。这个故事连 Mandy 阿姨都没听过，因为她听过了之后，她一定不会嫁给我。她常常都说，怎么会嫁给这个疯子。小时候很喜欢去游泳， 不管什么时候，书包里面都带着一条游泳裤，没有带毛巾，因为太明显，爸爸妈妈会知道，只带一条游泳裤，偷偷的塞在那边。有一次，香港打台风，台风是挂几号台风的？一号、三号、八号跟十号。有一次八号风球，八号台风走了之后，我们觉得哦好过瘾啊，一群人就去海滩游泳了。游泳游泳，台风光刚过后，真的是离也不知道多危险，那我们就一起出去游，游游游游，想要游回来，结果怎么样？游不回来了。游不回来的时候，想说惨了，心里面要死定了，然后我就躺在那边不挣扎，扶着扶着，结果突然间感到人家抓了我一把，是我朋友看到我怎么那么久没有游回来，他就来把我拖回去。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这样说的：当你扶着扶着的时候，海就以为你死了，所以说他不会把你拉下去，他会把你吐出来，所以说你就不会沉下去。当然是假的啦，你难道这个都分不出来是真还假的？但是我告诉你，当你知道危险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当神在一直在警告你，危险的日子，有危险的人物，有危险的试探的时候，你还故意陷进去的时候，最终你不要反过来来怪神，神已经警告过你，乃是你故意来不正视神告诉你危险的日子、危险的人物、危险的试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危险的状况是怎么样，让我们远离这些试探，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现在处在危险的日子当中，也让我们有这个洞察力，知道怎么样是危险的人物，尤其是那些最爱开玩笑的，特别要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刺耳的经文，扎心的经文，为的就是把你的话语来刺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在末世危险的日子，让我们当中还没相信你的，他们有机会来悔改跪向神。主，也让我们辨别危险的人物。主，我们知道主末世有非常多披着羊皮的狼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周围。主，求你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洞察力，来分辨危险的人物。主，帮助我们远离危险的试探。主，这些网络就设在我们周围，就设在我们周围的身边。主，帮助我们接着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来成为我们抵挡危险的试探。感谢主，求主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让每一位弟兄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刚强，能够壮胆，走在这条天路上的时候，他们碰到危险，他们知道从哪里找到他们需要的答案。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